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饮奶金。哇，我们今天呢，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呢，都要仔细的来听了哈，因为呢，我们今天关心我们大家的这个健康啊，几乎现在大家呢，这个手机呢不离身。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这么长时间的用手机，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今天为您请到荣总啊，台北荣总肿瘤医学部放射治疗科的主治医师陈义伟陈医师来跟我们聊聊。陈医师您好。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陈医师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荣总的肿瘤医学部的放射治疗科，它是真的是在放射治疗是不是？
是的，确实是的。我们这个科部最主要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先进的放射线治疗的仪器来针对肿瘤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
所有的肿瘤都可以适用吗？
不见得，我们要看疾病的特性来做一些决定这样子。
为什么荣总专门把这个放射治疗变成是一个科，而不是在就是说它是比较新的一个科，还是已经很多年了？
已经非常长
非常长时间了哈。就它的专业性，或者是说它跟其他的科，它跟其他的这个癌症啊，其他的科的合作的，它的那个
好的，
你们怎么运作？
我们这个科啊非常特殊，传统我们的科部我们都知道是内外妇儿的这些部分哈、那我们医生主要就是开刀，要不然就是开药。可是我们这一科医生所用的武器是放射线。我们所开立的是这些放射线的剂量，那可以协助这些需要治疗的肿瘤患者透过这样的治疗方式达到肿瘤控制的效果。
所以您说要看癌症的性质对不对？
是的，确实。
比如说哪一类的它适合做放射治疗？
对，肿瘤疾病我们可以简单来讲，我们有分作是像固态肿瘤性的，也有像一般血液肿瘤这样的疾病，像白血病这些的。那固态肿瘤疾病这个有很具体的肿瘤位置跟分布的状况，这个我们就可以透过放射线的方式来定点聚焦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
陈医师，为什么这个是外科医生不能执行的，要由这个放射
外科医生他所受到的专业训练基本上是在这个 table 上面、在手术台上面透过这些手术的仪器来把肿瘤做这些根除的动作。那我们放射线治疗科的话，我们有我们的专业性。
是怎么弄？
我们是透过直线加速器的这些仪器、然后把 X 光线导出，然后呢我们会透过我们的治疗计划系统，我们的工作人员有医学物理师，这些会帮我们去计算我们的这个治疗的计划，然后呢让病人设定好以后，会由放射师来帮我们执行这个治疗的这个过程。
我好像有在影集上有看过，像比如说有些脑瘤
是
好或什么，他就可以用放射线来做治
疗。我本身的专业就是脑瘤，
就是脑瘤。是不是？
对。
那医师你们自己的风险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哈，因为现在一般民众对于这些辐射放射听到都非常的畏惧害怕。但实际上我们如果对这个东西的了解认知性够的话，其实我们会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包括我们本身是属于辐射工作人员。在我们国内这些都是受到原子能委员会非常严格的控管。我们有所谓辐射防护的安全要求。所以我们对病人希望能够达到治疗效果，但是对于我们的辐射工作人员一定绝对有最严格的安全管控性，所以我们每年年度的曝露绝对都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
你们要做什么样的检验？
是的，我们除了一般的身体健康检查之外，例行的之外，我们身上都会带辐射配章。我们会去检测我们这个每天去接触到的一些状况性。那定期要去侦测一下这个配章里面所侦测到的剂量。 哦，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所暴露的安全性的状况。
哦，而且这个陈义伟医师很特别哦，他的癌症治疗，然后他的领域另外一个是硼中子捕获治疗，这是什么？
是的，
硼砂的硼，这是
对对对，
这是什么？
这个大家如果有看那个日剧啊，嗯，有一篇非常有名叫《派遣女医 Dr. X》。
没看，嗯，
对，
好，
有一个叫大门未知子米仓凉子演的这个角色，嗯，哇，是个刀很会开的，嗯，最新这一季的这个第四集上个礼拜他就演硼中子捕获治疗，嗯，那硼中子捕获治疗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我们说啊，基本上就是针对我们的肿瘤专一的，哦，提供一种特殊的硼药，然后我们再用低剂量的中子色素去照射这个肿瘤，嗯，那正常组织因为没有吃这个硼药没有反应，但是肿瘤这个地方因为，哦，有这个硼跟中子的结合产生这个粒子的分裂反应，会产生高生物效应破坏肿瘤的粒子，可以把肿瘤做一个非常有效的破坏性这样，所以这个治疗基本上听起来就是肿瘤破坏杀伤力好，但正常组织安全保护性高，这是一个优质的肿瘤治疗的一个模式。那日本这个国家是全世界这个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嗯嗯，那我本身是十年前到京都大学去学习这个技术，那日本在去年这个治疗技术已经上正式临床了，嗯，那是一个他们的厚生劳动省所同意的癌症治疗模式，嗯，而且是有健保给付这样，
所以它是结合硼中子跟，嗯，
就是硼元素跟中子结合产生高生物效应的粒子，嗯，我们叫做阿法粒子，嗯，这个阿法粒子可以对肿瘤产生高生物效应的破坏效果，哦，
所以它是射线是不是，
它是一个粒子色素没有错，
然后，哪一类就是也
的肿瘤，
对，哪一类的肿瘤，
其实哈，这个肿瘤没有特殊的限制，只要它能够摄取这个硼药就有这个技术能力，嗯，那但是我们国内现在做最多的主要是以脑瘤跟头颈癌为主，嗯，那实际上国际上也有针对皮肤癌、肝癌、肺癌等等各式各样的肿瘤都可以发展这样的一个治疗技术这样。
硼药它是什么作用啊？
硼药它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硼是个化学元素嘛，
它是个化学元素，但是我们自然界基本上所存在大部分的硼元素是硼十一，这个十一是个质量数，嗯，但是我们硼中子捕获治疗所需要的硼元素其实是硼十，嗯，它是一个同位素，嗯，但是这个硼十啊并没有具有太大的放射性的影响性，嗯，所以它基本上是没有放射性的物质，啊，但是必须经过精炼，嗯，才有办法提到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反应。那大家可能想说这个硼十是不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上的利用性比较少或低，其实不然啊，这个硼十最多储存的地方是在我们的核电厂里面，oh, 哦，为什么，oh. 因为有时候怕核灾的时候有这种中子啊，嗯，会溢散出来污染环境的时候，嗯，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硼十的药物去中和掉这些中子的影响性，嗯嗯，所以可以是保护这个环境的安全的。
请教一下这个陈医师，哦，就说这个放射治疗它的难度是在比例吗？
你所谓的比例
是，我说像比如说你说硼它跟这个硼药跟这个中子的结合，就是它的难度在哪里，嗯，
它的难度就是最主要这个硼药要专一的能够让肿瘤给摄取这个药，
我说就医生来讲，嗯，比如说因为你们这些都是经过计算的嘛，嗯，今天我们用中子治疗用什么样的这个治疗，它的那个原理它用放射线那个治疗，它那个就像我们在打雷射枪一样，嗯，对不对，嗯，
对，
它就是它的剂量跟准度，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所以它的难度在哪里，在那个计算那个剂量吗，嗯，
还有就是这个仪器中子射源的提供，嗯哼哼，嗯，你要有这样的技术跟能力，嗯，那我们目前
为什么机器是固定的，啊，
操作的人 know how 这是很重要的，嗯嗯，那我们台湾目前执行硼中子捕获治疗的场所是在清华大学的原子反应炉中心，嗯嗯，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原子反应炉的设施，
被保护的，
对，是保护的，
被保护的，嗯，
那我们清华大学在这个部分的专业性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一个部分，嗯，它的核工程师对于这种中子技术的调控安全各方面，哦，都能够达到我们的一个医疗等级的水准，这样，
哦，好特别，哦，
是的，
所以说像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是进行的是癌症的放射治疗的话， 它是比较没有像比如说标靶治疗啦或化疗的后遗症，是这样子吗？
放射线治疗跟标靶治疗、化学治疗这些概念又不太一样。嗯，标靶治疗、化学治疗这是属于药物性的治疗。
对，
药物性治疗可能是透过点滴或施打的方式。嗯，那这些药物透过血液啊或者是淋巴可以达到全身，达到治疗的效果。可是我们放射线基本上是透过放射线色素的调控，嗯，这是一个带有能量的色素，嗯，那它可以把这些肿瘤细胞
破坏嘛，
破坏歼灭掉。
对，所以我的意思说，它的后遗症比较少，是不是？
要看技术的一些状况，因为它的副作用最主要跟你照射的范围跟剂量有关。你照的范围越大，剂量越高，那当然副作用就越大。但是今天我们
它的副作用会是什么？
那要看你治疗的部位。那举凡现在最常听到的我们一些头颈癌的肿瘤的病人，可能它的反应作用就是口腔黏膜
烧灼，
会有一点破损的状况，或皮肤会有点像晒到太阳的这些
烧灼，对不对？
类似像这样，但我们的治疗并不是烧灼。我们病人在做治疗的，那
你那个是破坏耶，
是破坏，但是是低剂量累积的概念。我们一天的量很低，
用那个我们用这个中子什么的去破坏它的那个癌细胞，你等于是改变它的，就改变它的那个
DNA。
对，就是改变 DNA 啊。
但我们不
是，它是根本性的改变啊，
我们不是像电烧去烫它，去烧它，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用带有能量的光线把 DNA 破坏之后呢，这些肿瘤细胞没有办法再生，它就慢慢萎缩掉了。
这是医学，这实在是非常的
很进步，
非常
各个领域都有它的专业性，
真的是非常的这个进展很快哈。
是的，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陈义伟医师呢是肿瘤啊，然后放射治疗方面的这个专家，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请教的就是有关于我们在这个手机的这个使用上，我们每天其实大家这个粘着在这个手机上的时间非常的长哈，就是。第一个我们先讲，就是说我这么长时间的把这个耳机放在耳边这样子听，到底对于身体会不会有影响？
好的，那首先我想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手机这个所产生的一个物质啊，叫电磁波的这个部分。因为大家比较有疑虑的是这个电磁波的安全性。那基本上电磁波它也算是一种放射性的一个物质状态，那但是呢我们一般来讲电磁波它是属于能量比较低的放射线的一个物质，它是属于非游离辐射。那我们一般医院所使用到的这些 X 光也好，或是放射线治疗的这些色素的这些状况，这些是属于游离辐射的范畴。那游离辐射的话，它的能量就比较高，那它的破坏力就会比较强。所以这样简单听起来，其实电磁波如果我们在安全使用的控管范围之内，它对我们人体的影响性并没有像想象那么大的一个情况。
所以关键就在什么叫做安全使用。
是的，
对不对？
那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做任何事情过于不及啊都是不好的状态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电磁波或电器的这些使用，你每天太长时间太高的量在接触，那对身体或多或少还是会造成某种
真的是会有伤害吗？
当然是，
就放在你比如说你放在身体的各种这个部位的话，长时间也不好就对了。
这个是倒还好，因为你没有在使用状态下，
就是没有使用的话，它不释放那个电磁波，对不对？
是的。
您现在听到的呢是台北荣总肿瘤医学部放射治疗科的主治医师陈义伟陈医师，今天呢要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在我们长时间的这个使用手机还的下。的状况之下呢，对于你身体健康，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到底会不会造成影响？还有很多人其实在 5G 的这个时代来临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基地台啊，对于人体的健康会不会有造成任何方面的这个冲击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台北荣总肿瘤医学部放射治疗科主治医师陈义伟陈医师啊，请陈医师来跟我们谈谈啊。我们现在大家呢，这个手机呢，几乎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标准配备，而且常常很多人呢还不止一部手机啊。这么长时间的使用，到底对我们的健康会不会造成影响啊？所以刚才陈医师是说，安全的这个使用啊。当然就是都是在可控的哈，
是的。
但是就是说什么叫做长时间到底是多长，
这个其实很难讲就像我们常常说这个吃多少东西会致癌啊，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标准性，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适度的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我们绝对要让自己的身体休息啦，要不然的话包括视力也好啦，颈椎也好啦，各方面我们绝对耐受不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性。但是你说我要给一个具体的时间性，其实这个没有办法很确切这样。
是，那您刚才说其实放在身上的部位，比如有些人说啊，不要放口袋啦，不要什么，其实这些影响比较小，是不是？比较小，嗯，那所以说，其实我如果用手机，如果说我就是有习惯用耳机的话，相对来讲比较好，
对不对？对。
可是耳机其实常常这个戴这个，它对于你的听力也会造成影响，
对对，
对不对？
电磁波这个东西，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哈，只要是辐射这一类的物质啊，它是有一个距离平方成反比的概念，也就是这种东西离我们身体越远的话，它安全性当然就越高，所以我们说今天如果能够透过一些耳机啊或什么样的方式减少直接跟电磁波产生的物体接触的话，对身体的影响性会比较降低一点。
电磁波它到底对于人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大家想到就说啊，会有脑瘤或者有这么严重吗？
好，我们首先可能探讨一下癌症治疗的成因了哈。癌症治疗成因最主要基本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所有的细胞啊都是由这些 DNA 所构成的遗传物质在控管，那今天如果这些 DNA 被一般外界的物质，不管是环境的啦、吃的啦、喝的啦，各方面有这些不好的致癌物的刺激，这个 DNA 会突变，突变之后这个细胞就会产生这种癌症细胞的产生，所以任何只要会造成 DNA 突变的物质基本上就是致癌性的物质这样。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大家很担心这个电磁波啊有没有致癌的性质，不过根据我们国际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啊它的这个规范严控调查之下，我们现在目前是把电磁波列在 2B 等级的一个致癌物的一些状况。那所谓 2B 等级是怎么样，就是它有这个可能但是没有直接证据，所以这个东西你说要非把它限定说它是一个致癌物，这个没有正确的证据可以去佐证，因为我们知道 2B 等级的这些致癌物列的还包括像咖啡。
哦，真的吗？我们现在两个我们两个人我一杯咖啡，陈医师前面也一杯咖啡，
包括泡菜，这个都被列在 2B 等级啊，所以 2B 并不是说哎，这有直接证据碰都不能碰这样的一个状况，只要你安全的使用适度的饮用，这个对我们人体是没有太大的刺激影响这样。
但是为什么大家这么担心呢？
对，大家最主要担心就是对于这个放射辐射这类的东西啊
不了解，对不对？
因为我们说有时候恐惧是来自于无知啊。你如果对这个东西有相当的认知跟了解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东西它的安全没有像想象的那么风险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下。
就我们这个平常的这个生活来讲的话，因为其实我们都有背景辐射值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
然后所以其实我们要更比较担心的是些什么呢？比如说像什么影印机、微波炉或者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到底要担心的比较是哪一些的辐射？
生活里面，对，我们其实平常所使用的电器，
我们其实接触的不多吧，
各式各样都有，包括我们所使用的微波炉刚刚所提到，还有吹风机等等的。
真的吗？吹风机也有啊？
也有电磁波。
是哦。
对，那但是并不是说这些东西就完全不能使用，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跟距离平方成反比，所以你其实你使用这些电器的时候最好还是要保持一定适当的距离，这样安全性才会提高。
那个也有一些医生呢会提醒，就是说像比如说我们做一些检查
啊，
它都还是带有辐射嘛，
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你也不要这么的勤快的，就是说常常去做个什么照个 X 光啦或是什么，这个真的有差别吗？
那个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哈，因为我们现在最主要都是透过这些放射性的物质来产生的这些检测功能，可以协助我们临床上面去诊断一些疾病的状态。最常临床上面听到，比如说癌症检测上面，我们可以透过电脑断层检查，也可以透过正子摄影检查。 那这些东西呢或多或少就是会带有一些辐射性的一些物质的状况、那我们知道刚刚有提到这些辐射是属于游离辐射的范畴、比电磁波的非游离辐射能量剂量来的就是比较高一点、那对身体的影响性确实会比较明确。那我们这个原子能委员会、就是我们国家里面控管这个游离辐射最高的单位，它基本上对于、一般的这个民众也好，或是对辐射工作人员也好、都有一定每年、可以承担剂量的一个上限范围的要求、那你做太多的话势必就会对身体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
还是会对不对？
绝对会、所以我们希望这些检测啊一定要能够控管在安全范围。不过大家不用担心，现在只要是一个合格的、医师训练的一个状态下，我们对病人的这个放射安全性绝对有一个安全的概念、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啊去让病人暴露到不需要的这个剂量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方面是可以放心的。
您说您自己像您就有一个安全标章，对不对？
是的是的，这个配章
配章、所以说你每年都要有定期的这个检查、
要检测
对不对，
看我们所暴露的剂量安不安全、因为我们像这个行政院卫生署、它、这个我们卫福部这个部分、对于我们的这个剂量上面都有一定的 规范要求、譬如说我们是辐射工作人员五年内、我们不能暴露超过100毫西弗的这个部分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依照这些所限定的标准，我们去了解到每个工作人员目前的安全状态。
是，所以刚才这个陈义伟医师呢为我们解释啊，像这个手机它属于非游离电磁波，对不 对啊？它对于人体呢会造成影响，但是呢其实大家不用太过紧张，你只要这个合理的这个使用、你每天就是泡在这个、手机上，这无论如何我觉得都会有影响的，
绝对绝对。
就算这个电磁波没影响，
对
你的
眼睛，
对，而且你的这个
颈椎
应该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绝对绝对。
那基地台呢？
好的，基地台我们先基本上了解一下它的原理跟概念、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用到手机，基本上我们是透过基地台来当做一个讯号发布的一个单位这样子，那所以我们会有所谓蜂巢的概念，那一个蜂巢一个蜂巢就可以把我们的基地台的讯号去做远端的这个传递的功用、那也就是当你基地台建构的足够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把我们的讯号
传出去、
不管是传出去或收进来，那可是现在一般民众就是对基地台有很大的这个疑虑性，特别是中南部一些比较年纪大的这个老伯伯 老婆婆看到基地台都会腰酸背痛，都会觉得身体浑身不舒服这样好像觉得这个是一个会释放电波的一个可怕的物质这样但实际上我们讲这个基地台啊，它是有一定严格的剂量控管的限制，像我们国际上最有名就是有一个非游离辐射防射委员会、防护委员会，它有去订定我们对基地台安全剂量的控管限制、那它是采用人体能够耐受安全值的50分之1当作是最高标准、所以基本上基地台它所释放出来的电磁波啊是安全的，只要在我们的这个辐射定期的管控监控之下，它并不会造成我们身体太大的危害性这样。
对。但是如果说你就住在基地台旁边呢？
好，那基地台基本上它的讯号是水平的。
对。
那我们住下面的基本上是没有这种电磁波的疑虑性这样子、所以基本上还算安全。
那现在 5G 呢？因为 5G 的要架设基地台就更多。
对，更多。那这样子的话它的讯号才能够达到充分的这些传播的一些部分。所以如果说对这个有疑虑担心的话，我们是有单位可以提供这个电磁波监测的能力，所以大家如果担心的话是可以跟我们相关的这个单位做联系，我们甚至有提供了一支电话，叫0800-580-010，就是我可以帮你量一量，去侦测你担心这个电磁波太强的位置的地方，那如果说量测出来是安全范围的话，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居住跟使用这样子，
那比如说现在家里面也常常都会有这些方面的这个设备啊，
对对对，
需要做什么样的防护吗？还是说放置的地方要什么样的注意吗？
好，那刚刚已经其实一直反复有在提到，就是说家里面有一些这个电器啊，
对，
基本上就是还是会有一些
像什么 WiFi 啊，很多 这些嘛，
对对对，都是会有这些电磁波的一个产生。那当然我们刚刚已经一再强调，它是跟距离平方成反比，
对，
所以距离人体最好还是要有一定的控管距离，这样才会比较安全一点。这样，
您就这个临床上面来讲。其实真的，这第一个很难判定这个癌症的成因了，
当然，
除非是说这个人他有一个比如说明显的很不好的
原因，
对，比如说抽烟啊，那就很明确，
这很明确，对。
然后你这个长期过量的饮酒，它可能会造成食道癌或等等之类的，或者说你有非常严重的在饮食上面的
偏差
的这个习惯，
没错。
好，吃槟榔也是很明显的
哈，对对，
否则的话其实很难判定嘛，
是的，
对不对？
那临床上面还有一些判定，像比如说一些病毒，也是致癌的因子，比如说现在最常知道就是 B 型肝炎的病毒，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鼻咽癌的一些特殊的病毒，那女性的子宫颈癌是可能由这个子宫颈癌的这些人类乳头状病毒所诱发，这个都很清楚明确。但是呢，从来没有一个医生可以跟你讲说，你的肿瘤可能是电磁波，
对不对？
所诱发，这个非常难，
这是非常难。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国际卫生组织把它列作是二 B 等级，因为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因为一定有很多研究学者透过电磁波的研究方式去测试，但是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说，这些细胞受到这些电磁波的刺激之后。会产生癌病的现象，这个没有绝对证据。
对，所以说其实大部分都还是来自于心理压力吧，
心理压力是占的最大的层
面，还是心理压力。那就是说跟像比如说电磁波，然后有很多像有很多人也说啊，他比如说他这什么有什么风力发电啦，这些什么低频波啦或什么的，会对我造成影响啊等等之类，这种也是心理因素占的比较大吗？
都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是你也不能完全排除掉说这些低频的这些影响对人体是完全没有影响，这个也没办法，
都不能够完全排除
了哈。
它还有一些就是它会形成一些的对他们来讲是噪音，就是很低频的那种噪音，
那个也会造成我们心理。
它这个的确也是会哈，
确实，确实，对。
但这个就没有办法，对不对？
因为你就居住在那个环境的那个部分
地方，对不对？
对，
所以他怎么样？就是弄耳塞啊，或者什么，有什么样的建议吗？他其实没有办法，
那不行的话，就可能要搬离远离这个地方。
所以他可能就必须要寻求另外一个方法来去解决，对不对？
对。
那像其他，比如说有些。比如说我们住在电厂旁边或是住在什么的话它到底对于人体造成的伤害是有多大？
好的，基本上这些电厂都有接受过严格的管控限制性所以基本上这些的安全性是很好的。举最常见最明显一个例子，就是我十年前到京都大学去进修的时候，我就是到京都大学的原子反应炉中心，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原子反应炉的这个设施，就跟发电厂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些研究场所他们都会定期去向这个周边的住民去显示他们的仪器设备当日的监控的这些剂量的范围性，所以大家一目了然一看就知道了有没有过量，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性所以其实对这个核能设施也好或是电厂也好，这些各式各样的部分基本上不需要有太大的排斥跟恐惧性这样子。
像你们进出这些研究机构的话，你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
一样
防护和安检吗？
就是要有这些监测的仪器配章那另外的话，譬如说我们在清华大学执行这些特殊的治疗的时候，里面都有非常多的监控设备那它可以去侦测这些剂量色素的放射量，那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我们暴露的一些状况情形的。
所以那个好特别所以你们在进行这个
中子薄荷治疗
的时候你们是要在清大，
在清大原子反应炉中心
它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是一个核设施。
不，我是说你们在弄的时候比如说你们说是您说是硼药
对
跟中子的结合吗？
对对对，我们解释一下，
看得到吗？
看得到什么吗？
就是我们看得到它的那个运作，因为很小啊，中子啊什么那种粒子，
那个基本上眼睛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啊，对不对？而且那个加速器，
对，
因为李远哲院长他在台大有一个高的有个加速器嘛，
是是是，但是
他那个是要撞击力，是不是？
清华大学是反应炉。哦，反应器，嗯，那不是加速器，嗯，反应器基本上我们解释一下，它就是有那个核燃料棒，铀235的核燃料棒，它会释放出中子色素出来，那这个中子
怎么捕捉呢？
它会跟药物结合，这个动作就叫捕捉，所以呢这个很特殊。而且为什么是拿硼石这个药？因为很多这些辐射研究学者，他们发现其他的元素结合力都不如这个硼石来的好，所以呢就是拿硼石来当做这个结合的药物，所以这种概念就叫捕捉。
那结合了之后呢，能够发挥
分裂出破坏肿瘤高生物效应的粒子，那这个粒子就能够把肿瘤的 DNA 把它给截断掉，
它就是要捕捉，就它利用硼来去捕捉中子，然后捕捉中子用加速器把它打，是不是打了之后分裂，从中子分裂出来的东西才能够去破坏癌症的低温，
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
这个概念其实在1930年代就有这样的概念了，但是那个时代完全没有办法执行，到了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的中子技术已经成熟了，
看不到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它的剂量是对的？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你看不见的东西你怎么算它的
好的
剂量啊？
基本上哈，我们说我们放射线治疗科医生很特殊啊，我们用看不到的东西治疗看不到的东西，
有道理耶，对呀，
为什么？因为肿瘤长在身体里面，有时候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那放射线也是一个肉眼看不到的东西，那你怎么确认说你这个治疗有达到一定的效果？所以我们其实在执行治疗之前，我们都需要做治疗计划软体的这个制定，所以治疗计划软体就是依照色素的特性还有它的剂量分布的范围，我们去掌控一个治疗可能达到的一个效果性，包括正常组织剂量所暴露的安不安全，这个都必须要在执行治疗前透过治疗计划软体去模拟运算，那你没有做到这个动作马上要去帮病人做治疗，这是陷病人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
这好悬啊，
对，
这计算是不是
计算，那这个剂量其实在我们执行治疗前都会先预先模拟测试好，那你一定会问说，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剂量有没有打到人体上面或怎么样？因为我们实际执行治疗前我们都还会用一些量测的方式，比如说有一些侦测的一些物质我们可以放在这个假体也好病人身上也好，我们会去验证我们所计算出来的计划跟真正量测到病人身上的剂量吻不吻合，如果吻合我们就确定我们的计划是正确的。
你都看不到你怎么知道它剂量是对的呢？
没有去量测，一定要透过量测数据的方式，侦测器，
侦测器啊，
侦测器，
所以治疗的时候是怎么
治疗就不用侦测器了，但是在验证的过程
它是像什么呢？它是像当你们在打的这个放射的时候，它是像什么？像雷射枪
不一样，
像这个女生比如说弄那个除斑的或什么的，这种
我们要解释一下放射线治疗，像我们现在最标准的这种光子 X 光治疗，病人每次执行治疗躺在治疗床上不动，我们启动机器 X 光照射，病人一点感觉都不会有，
他不用动刀嘛，因为他就是穿透你的这个皮肤到你的这个肉到你的这个肿瘤上，
是的，
这好悬哦，
对，但是它是我们癌症主力治疗的重要模式之一，
是哦，
跟其他的药物也好手术也好是并列在癌症治疗当中有效的一个治疗策略。
那如果说是脑瘤的话要不要开脑呢？
绝对要，
因为还是要开，
还是要先开，
可是你如果说是人体器官里面的其他的这个肿瘤的话不需要开刀
不一定，
先看，要看部位，
看部位还有看它长的状态，如果这个肿瘤今天已经长得非常的大或是粘黏浸润在非常重要的组织器官旁边的话，那这个手术可能有风险，没有办法执行的时候就可能要交由放射线治疗来处置这样。
陈医师，我可以请教一个很笨的问题啊，就是说当这个他再去打去分裂的时候，因为都看不到啊，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捕捉到了，你怎么知道 它已经成功的，你用加速器去打它分裂，你怎么知道它成功了？
刚刚已经讲过，我们会用量测的方式，
用什么东西去量啊？
我们有辐射侦测器。
哦，是
哦。然后再跟我们的计划去做比对。
哦。
只要比对验证是对的，那就是表示这个计划模拟出来的结果是正确的。
它也不能够说像什么用什么色素什么，
没有办法，它是间接去验证的。对，所以这个科学啊，蛮玄的。对，但是这个是现代一个科学的极致。
您本来那个在医学院的时候，您是什么时候决定要走放射治疗？
住院医师的时候。
但住院医师啊，是什么案例刺激呢？您还是怎么样？
没有，本身还
是老师觉得说您对于这种属于那种想象力的这个东西比较能掌握。
其实可能我们本身对这种科学先进科学上面
比较好奇。
其实我们知道20世纪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原子科学的一个时代。那当然我们很多人会把这些放射科学把它妖魔化。讲的这个非常可怕，好像是对身体有什么危害性或怎么样。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的物质都是原子所构成的。那原子科学是我们人类的极致。那但是这些原子科学你好好用，对我们的民生，对我们的医学可以协助帮忙。但你不好好用，就可能像北韩一样，拿来当这个武器，那这个可能对我们人类就有相当的危害性这样。
那因为您在这方面接触的很多哈，那所以说对于像比如说一般的这个民众，大家比较好奇的，或说大家比较会产生忧虑的部分，你的感受就会很深，是不是？
是
所以你常常这，你这就是
解释，
常常都会被问到，像比如说啊，常用手机怎么样啦、基地台什么，这些都是会哈。这边是现代人在平常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因为这个接触最多的就在这个地方，对不 对？所以这个陈医师今天其实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你不要过度的使用任何东西，过度的使用都是不好啦哈。手机呢，你老是这边抱在这个耳边听，那当然就是不好。然后基地台的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不用太过担心。你如果说真的是很担心的话呢，你说可以去申请这个量测单位，对不对？
那我们还要强调一点，就是现在因为资讯非常的普及化，大家上网常常会看到很多的资讯，但是有时候这些资讯的正确性是值得大家去考量。我们比较建议是需要透过专业的人士来做这些有公信力的解释，那这样子的话，正确的讯息才能够传递，不要道听途说，听了一大堆的说法，导致大家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产生非常大的恐惧跟害怕，这个其实有时候是不必要的，
所以也不需要像很多人，比如说在用很多像什么微波炉啊或什么，就好像很紧张，你其实也不需要到这个地步，对不对？
对，但是还是要有一点安全控管的概念在里面，不是说完全这个不需要去注意或怎么样，该适当能够防护能够注意，刚刚已经一再强调要有一定的距离性，这个其实大家是要做得到，还是尽量建议要这样处理。
是，然后呢，我们要最后其实是要跟大家这个来解释一下了哈，就是有关于有关于这个什么112啊、119啊这些。
对，这个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哈，这是一个紧急危难的通讯电话哈。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到户外郊外去旅游啊活动，但这些户外郊外有时候可能基地台这些讯号不足啊，我相信大家很常有经验到山上这个就没有讯号了，可是万一临时发生一些紧急事件的时候，你拨我们传统的110或119拨不通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大家请麻烦记好一个重要的这个联络电话号码叫做112，这个112的原理是怎样？你说不是已经没有讯号吗？但是它会透过其他的这个基地台的一些微弱讯号的协助方式，把你转接到这个临近的这个110或119的方式，让你的这个紧急电话可以拨通，所以即便在110、119不能拨通的状况下，112仍然能够这个达到这个联系的作用，
是
所以这是 帮忙保护大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号码，
是，所以我们大家要这个记得了。而且这个陈义伟医师呢，他有个特色，就是他讲话就非常的冷静，不急不徐。我觉得对于这种放就是肿瘤科放射治疗的这个医生来讲呢，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就非常的冷静啊。谢谢陈医师今天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新知啊，还解答我们的疑惑。谢谢陈义伟医师，谢谢。